感谢主，让我们虽然暑假已经快结束了，但是我们仍然有一颗心到神的家来敬拜神，让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在80年代美国企业界有一位很有名或是杰出的一个企业家叫 John Scully， 那大概有很多人不认识他，但是他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奇才啊。他31岁就当了 Pepsi Cola 的副总裁，经过7年38岁就当了 Pepsi Cola 的总裁。我想这个在美国当时在企业界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后来当了今天苹果手机的总裁。那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啊，记者访问他说，到底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他说，不管在企业，不管在公司，个人家庭，甚至国家，如果没有 vision， 如果没有那个愿景，没有那个意向，那就没有盼望。所以当时 Steve Jobs 请John Scully 要到加州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苹果公司还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公司哈，所以他要请到 Pepsi Cola 的总裁到他的公司来当啊业务方面的一个代表。当然 John Scully 不会答应了，因为在待遇在名誉上差很多很多。但是 Steve Jobs 就问他一句话，当时记者问你，你企业成功是在哪一个地方？他说，当然公司要有意向，企业要有意向，这个是我当时回答记者的话。所以 Steve Jobs 就告诉他说，你愿意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卖糖水吗？我们知道糖水 Pepsi Cola 就是糖水嘛，今天大家喝糖水，还是你要到一个可以完成你梦想的地方来达到你的 vision？ 所以因为这句话，他放弃了 Pepsi Cola 的总裁的那个位置，飞到加州。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整个不管是啊 Apple 整个公司，当然 Steve Jobs 已经不在了，现在 Cook 在整理这个，在带领这个企业，但是你看到这个企业就是有一个 vision。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到底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教会要的是什么？教会托付给我们整个教会的基督徒，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这随时都在挑战着我们，不止教会这样，我们每一个家庭也是这样，对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所以整个教会要往前走，整个教会要持续的增长，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意向。亚伯拉罕出乌尔，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意向，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家，到我要你的地方去，那个就是 vision。 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当摩西在何烈山看到燃烧的荆棘的时候，那个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意象，焚而不毁，烧了但是没有毁掉。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定到那个迦美牛奶与蜜的迦美之地。所以我们看看这些事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在新约当中，我用以弗所书的4章11到16节，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这段的经文保罗写的告诉当时以色列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这些长子们，这些弟兄们，他们是什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好好的去读这段经文，其实有四个有关于增长的这些字眼。第一个就是在13节这里，长大，只等到我们在众人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第一个成长，长大。 第二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二个，这是很重要的哈，长大长成。然后接下来在第十五节那里用，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元首基督。然后在第十六节的最后那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看这段经文，其实把一个很重要的那个意象就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到长大是什么？长大是身量的长大，是身量的长大。长成是什么？是心智的长成。所以有身量，有心智，接下来凡事长进，连元首基督。这个长进是功用的长进，功能功用的长进。然后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是达到目的很重要的一个 goal， 那个目标，要为着这个目标来长进。所以我们看到就好像我们家里的孩子一样，他长大，身体长大。我们今天看到可能12岁、13、14岁就比我高的都有，175公分的都有，但是他的心智有没有长成？你看他长这么高，但是他的心智可能还是7岁、8岁。所以身量跟心智必须要长，要配合的起来。所以这两个如果不配合的话就很奇怪。然后接下去长进，连元首基督。连于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进到基督里面。所以这个身体身量跟心智长大了以后，对基督徒要进到基督的身体。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长大成熟，但没有进到基督的身体，那不是神的儿女，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相当相当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在家里，好像在教会几十年，我们也侍奉很多，但是没有进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没有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没有在基督的身体，这个功用这个功能就没有用，在教会就没有用。接下去在爱中建立自己，说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是双关语，是单数也是复数，就是弟兄姊妹也是教会。所以你看这一段的经文，短短的七节的经文，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重要的使命在哪里？在第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什么叫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很清楚，这段经文把当今所有我们在做企业管理的，我们都知道。以前我在公司也管理过2-3千人，但是知道说，你如果没有意向、没有目标、没有 core value、没有核心价值、没有策略、没有推进的一个进程、没有在 recheck、没有在反复的去追踪的话，你所做的这些计划、所看到的这些意向都归于无有。所以亲爱的弟兄们，神已经把这么重要的一个管理的概念给了我们，是在2000年前。我们今天的公司里头的企业管理最多最多只有100年。所以我们回到圣经，神教导我们太多宝贝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在这里，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是达到这个 vision 两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今天就从这两个重要的关键跟大家一起来想，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在整个教会增长当中啊，那个根基是什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到成全圣徒的重要性，成全圣徒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在保罗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徒，我们被救赎进到神家里，在神家里，我们除了是神的儿子之外，我们也是神托付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徒。门徒也是圣徒，所以我们要成全圣徒的重要性。如何成全？我们来看看到底怎样做成全的工作。教会里头必须是把一群在属事当中背着我们属事的包袱，背着家庭的原生的家庭，然后进到神的家，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本来有的这些东西，来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这个叫做成全圣徒。 所以我们看到要如何成全，第一个要做带领的工作。进到这里，我们要先想什么叫做成全。我们中文成全很简单，但是成全在这个里面所包含的是什么？包含的是重新整顿，预备好准备备用。重新整顿，预备好准备备用，这个叫做 成全。所以我们明白这些，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必须要被带领，我们必须要重新整顿，才能够被神所用。那这个带领当中，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其实带领里面我们就看到第十四节所谈的不做小孩这些事情，十四十五其实是谈到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重要的因素。好，带领，那带领是谁的工作？坦白讲，带领是教会，在我们在第十一节那里说，有使徒，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还有牧师跟教师，这个就是助堂牧师、教师所要真正做的很重要的侍奉。所以牧师在教会里头做带领的工作。那带领在这个当中，我们要看到一个带领带出了什么，带出了什么，带领带出了说，每一个教会虽然都有不一样的情况，但是每一个教会在做带领跟往前走的时候，都有一样很重要的要素，就是要把前面做很好的规划，让整个教会要达到哪一个目标，过程是如何。所以在这里，牧者做带领的工作。那我想我们的牧者在当中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在教导这方面，不管是查经班，不管是主日学，不管是在做教导讲台的教导，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很多教导带领的工作。那这个带领让我们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设定的目标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朝着那个目标来走。所以有一句话说，如果走路，人在走路有目标，就叫做行军。就是我们当过兵的就知道，你走路，你虽然在走路，但是你有目标，那个叫做行军，因为我要达到那个目标。如果我们走路没有目标，那个叫做散步，那个叫做散步。所以行军跟散步差很多。行军我要到哪一个地方，要做什么事情，散步可能散步到一半我回去了，哦，这里有在拍卖，我就去看一看。所以这个是在教会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说不要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一个有方向，有目标，在走的时候教会就有一个策略在前面。我想刘牧师有很多他计划如何做的这些事情，所以以后在做这方面推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这当中来配合传道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要做带领。羊如果没有牧者，羊就偏行歧路，羊有牧者就能够走在正道当中。接下来我们看到喂养。什么叫做喂养？其实今天在这个资讯相当发达的时候，我们其实随便上去 YouTube 看一下，这个那个到处都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的东西是否真正都是出于神的话语，这个就是我们要清楚明白的。所以喂养也是牧者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这个当中，喂养就是要把真正神的话语能够教导我们的查经班，我们的小组。我想不是只有吃吃喝喝，我们在当中以神的话语为重，来喂养，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辨。所以在这里说不再做小孩，中了别人，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所以当时以弗所教会遇到了很多这些东西，但是教会把真正的教导好的时候，那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说，如何分辨真的美钞跟假的美钞？他们说最厉害的行员，他常常看真的，所以他一摸他就知道这个是真的， 一看他就知道这个是假的。所以我们常常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常常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能够分辨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神来的话语，什么是伪装的，什么是套一个糖衣里头却是很多毒药的东西。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在真道当中能够好好的去守住神所教导的，因为我们要达到那个目标，如果没有把真道放在我们心中好好的去学习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在半途当中就偏行己路。接下来成全圣徒的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成为圣徒，牧者做成全的工作，圣徒做配搭的工作，这个当中也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有两个相当相当重要的因素，这两个就是跟从跟学习。在这里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工同归，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里是强调在长成的身量，就是心智，在属灵的心智当中必须要长成，不是属灵的好像我们的身体长大而已，在属灵的心智当中要长成。在这里我为什么用跟刚刚的那两点，为什么用跟从？我想我们常常都用跟随，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如果你好好就去看四福音，或是看整个在圣经当中很重要的，都是用跟从。其实跟从跟跟随有很大的差别，跟从是专心来学习，跟随呢懒散游玩。跟随今天跟随这个，明天跟随那个，跟从就是专一。如果你去看加勒，不管是在约书亚记或是在民数记，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他没有说跟随耶和华。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清楚明白，跟从就是要专一并且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要成为圣徒，我们要专一，我们要专一并且要学习顺服，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真道当中没有专一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基督里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什么叫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跟基督一样的身量。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跟基督一样的身量，但是朝这个方向去跟从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呼召的门徒是跟从耶稣基督，如果跟随的话，就是耶稣基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那5000人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但是跟从的就不一样，跟从的没有五饼二鱼，没有饼跟鱼还是要跟从，跟随的没有饼跟鱼早都离开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要专一顺服来成长。那在学习当中，我们在这里应该要好好想一想，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学习是要受教的心。有多少人今天不想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学习？因为没有受教的心。当我们受教的心没有的时候，人的骄傲就上来了。所以当人的骄傲一上来的话，就不肯学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可以让我们真的好好去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有受教的心，要有受教的心。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真道当中要好好的学习受教谦卑，神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打开我们的心窍。如果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用着很骄傲的心，永远学习不到。但是当我们受教谦卑下来的时候，神的圣灵就启开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去学习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成为一个圣徒，要成为圣徒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成全圣徒的重要性是在个人当中的一个扎根，是在个人当中的一个扎根。然后接下去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是各尽其职，各尽其职的必要性。为什么？ 我们知道教会并非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也不是只有牧师传道或是长老执事而已，教会是每一个在族里头有相同信仰、相同的目标、有相同的真正在神的真道当中来学习成长、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的人，这群人结合在一起叫做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各尽其职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各尽其职。为什么各尽其职这么的重要？各尽其职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达成神所托付的那个事情，就是你各尽其职来达到你往这个意向跟目标前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刚刚说，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要进入迦南地，神给他的一个意向就是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然后进到迦南地。但是我们看到，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不只是只有一个，至少最多只有三个。摩西，还有他的哥哥亚伦，还有他的姐姐米甸，这三个人还带约书亚，还带其他十二个支派。所以这个是各尽其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各尽其职让我们在教会里头的侍奉，让我们在教会里头要达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是相当的重要的。所以当摩西还不会学这个功课的时候，摩西一天到晚就在百姓面前审判，从早到晚累死他了，每一个人都要找摩西。后来神透过摩西的约伯，约伯罗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叶托罗告诉摩西，摩西接受的这个概念，所以摩西设立的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那个叫做各尽其职。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等等五十夫长。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所谓的各尽其职，是要让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是要尽本身的职责。要尽本身的职责。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喜欢唱诗，就参加诗班，但是不是所有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诗班的班的，也有的他的专长是在教主义学，也有的他的专长是在做交大高代的，也有做探访的，也有做其他的东西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要尽本身的职责。如何尽本身的职责呢？我们要照着主的吩咐，要照着主的吩咐。什么是照着主的吩咐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在第十五节这个地方用爱情说成主啊，凡事长进，怜悯怜守。长进，我刚刚说长进就是进到基督里面进去，所以进到基督里面进去，我们就要照着主的吩咐，就照着主的吩咐来做我们当中很重要的配搭的一个事情。什么是照着主的吩咐呢？如果我们去看罗马书十二章三到八节，或者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十一节，你们去看的，因为经文很长。所以在这个主在这个地方吩咐什么？吩咐我们是整体的，但是也是个体的。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在那里说，个人要担当自己的重担，也要彼此分担各别人的重担。所以自己的重担就是自己的职责，还有别人的职责，就教会其他的职责，我们都要一起来担当。所以这个是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析。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里头是这样来进行。教会里头如果什么事情就牧师一个人唱独角戏，你看这个教会有问题。牧师从做这些事情，什么都他包办。我想牧师也不是超人，也只有二十四小时。但是从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把一个很重要的各尽其职的这个通过这个团队设定。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呼召十二个门徒？他是神啊，一个人就够了，为什么要这些门徒来做什么？有这些门徒出自于不同的背景，有的会这个，有的会那个，有的个性是这样，有的个性是那样。但是
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教导他们，要在主里头持守，多乎的让他们能够真的是照着主的吩咐去互相的去回答，不只是照着主的吩咐，还要善用恩赐，要善用恩赐。我刚刚所说的善用恩赐，是在刚刚的这几段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三八三到八节，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在这个当中就已经谈到善用恩赐，善用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如何善用？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善用？要强调善用，因为在第十六节那个地方，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照着各体的功用。我刚不是说在啊，凡事长进源于元首。在这个当中的这个长进就是功用功能。那既然是功用功能，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就是百节各按各节，照着个体的功用。个体的功用在这里是彼此的去互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去做，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彼此的互补，彼此的互补，不是彼此的批判，也不是彼此在那边的问题，彼此的部分。所以保罗所说的，如果身体哪一个部分有的疼痛，其他的部分不是计较，乃是爱惜。所以这个叫做善用恩赐，把个人的恩赐用到主所托付的里面。所以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的功用必须连在基督里面，连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善用恩赐。如果没有连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夸耀自己，我们就夸大自己。所以恩赐跟才能是不一样的，恩赐有圣灵在那边做管理的工作，才能是自己做管理的工作。所以的恩赐，圣灵在那边说，你不能这样子夸耀自己，你必须要彼此的扶持，要彼此的帮助，你要谦卑。但是个人的才能，你看我有多好，你怎么这么差，不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善用恩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恩赐不一样，但要在基督里面去善用。所以这个是尽本身的职责。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配合同工的侍奉，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侍奉，再强调的是侍奉。我们知道为什么神叫摩西带这个百姓出埃及？当摩西遇到法老的时候，法老问说，你叫这些百姓去山上做什么？你去看出埃及记，你好好去看前面几章写得很清楚，特别在第七章，摩西告诉他说，我们要到山上侍奉，我们要到山上侍奉。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侍奉？侍奉就是撇弃个人所有一切而定睛在神的身上，这个叫做侍奉。所以侍奉在原文，不管是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里面，侍奉就是生命，侍奉就是每天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不是只有在教会里头侍奉，我们在家里也要侍奉。当一个做先生的，好好在家里头侍奉妻子的时候，
会减少很多的烦恼，就会去除很多的批判，就会拿掉那些负面的东西。但如果说没有用侍奉的心态，彼此夫妻当中的关系就变成我是赚钱的，你是花钱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就有这些比较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要强调侍奉在这个地方，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活定睛在神托付的事情当中。所以这个出埃及最重要的是要侍奉神，不是只有
奴役而已。脱离奴役是短暂的，但是侍奉是长远的，因为侍奉后面
什么？是神的同在同行跟神的罪，这个叫做侍奉，这个叫做侍奉。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要配合同工的侍奉， 要配合同工的侍奉。当配合同工侍奉的时候，你就会去做扶持、帮助、体恤的工作。弟兄姊妹，这点我们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如果我们在侍奉当中，你就会有扶持、帮助跟体恤的这种心产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不一样？因为能够体恤，是因为神在这个侍奉当中所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所以保罗也说，那些不体面的，我们反而要特别的珍惜。人的场景是不体面的，最好不要。但是在圣经当中，格林多前书四章，那些不体面的，要特别去珍惜它。我想，只有做妈妈的、做父母亲的才会这样。当自己的孩子有什么软弱、有什么欠缺，甚至有什么缺陷的时候，只有当爸爸妈妈的，你仍然爱他。所以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在神的这个家里头，我们的生命连接走基督的时候，那个功能就出来了，就是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所有一切产生的体谅、扶持、帮助，用在教会里面，用在教会里面，这是何等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各尽其职的重要性，各尽其职的重要性。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一起在配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其中的美，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在教训当中所带出来。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重点就是建立基督的真理，其实也很清楚的，建立基督的真理就是所谓教会的意向。从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呼召门徒，到耶稣基督被卖、被杀、埋葬、死而复活升天，《使徒行传》第一章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从犹太人在决定上马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个就是一个初代教会使徒的 mission， 也是他们的 vision， 就是他们的意向，神所托给他们。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今天是2021年，我们今天教会还存在，这个就是神把这个意象给了当时的这些门徒们、使徒们，代代相传到今天。到我们这里停止了吗？不是，我们仍然要传下去。我们虽然在中文堂，我们弟兄姊妹都比较年长，但是在英文堂还有好多年轻人，他们要接这个棒子，他们要继续的在他们未来的日子，在他们生命当中继续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如何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这里说，这段经文最后，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爱中的建立，圣经当中给我们一句话：爱能遮掩所有的罪，爱能遮掩所有的罪。这里的罪，我们不要把罪讲成就是杀人放火那种罪，在这里所说的罪，就是没有照着神所给我们的目标去达到神所要我们达成。所以在这里用爱这个词，其实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应该是用阿达美的这个词，就是用神无比的爱、无条件的爱来建立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用无比的爱来建立教会，为我们是为我们受定。等一下我们要去做这个主坛，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爱当中所建立出来的教会当中的圣灵。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爱中要建立，如何在爱中建立？用神无比的爱来建立。在这里的建立是什么？保罗用这个字，保罗常常在用希腊文的时候用的字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深奥。保罗用建立这个字是什么？照着建筑师的蓝图，一样一样好好的去做，就是我们今天要盖个房子，又照着建筑师的蓝图，一样一样好好的去做。这个保罗叫做在这里叫做建立。所以建立当中，我们看到神用爱来建立，但是却有规范来把这个爱跟这个规范 所以神既然是爱我们，但神也会管教我们。所以神爱我们也会管教，所以爱当中有管教是正向，爱当中如果没有规范没有管教，那个叫做溺爱。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到这一点。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一定要神的爱去建立，但是要用神的一个规范好好的去建立。所以教会就有秩序，教会有秩序。所以当教会有秩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教会在增长。接下来我们看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既分工又合作，分工又合作，合一在这里面所说的是，你如果从第七节往后再看到第十节的时候，就看到在主里头的合一，并且在第十三节的中间那个地方，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尽，这个叫做合一。所以我们可以分工，但是一定要合一。合一在哪一种情况当中？不是和牧师的合一，也不是和牧师的合一，不是你长老的合一，也不是你牧师的合一。和谁的合一？基督，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的合一能够化解很多的冲突，在基督里头的合一可以解决很多不必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当再次在主里头合一的时候，是代表什么？我们要领受主餐那个饼。耶稣基督说：“这身体是为你破碎的，你们每逢吃的酒，要如此行，为此纪念。”要如此行，什么叫做如此行？就是耶稣基督所行的，你们也要这样行。耶稣基督所行的是什么？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耶稣基督破碎了自己的身体，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与神和好，那个叫做合一。今天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心中有疙瘩，心中有嫌隙，那个不叫合一。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如此行，为了是纪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看到耶稣基督留下的破碎的身体，使我们人生和好。圣餐当中，耶稣基督说：“这杯是用我们血所立的新约。什么叫做立的新约？这什么叫做立的新约？旧约的血献上一次，还继续往后要献，对不对？当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永远献上的时候，所立的那个约就是永远的约。”但是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人要在这个当中所要承担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再一次一再一再的被罪所胜。这是当我们在喝那个杯的时候很重要，相当相当重要。我们不要再一再一再的被罪所胜。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就献上了。我们要学习这个，靠着主能够永远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教会增长很重要的这个根基。这个部分让我们学习到，虽然第十二节讲得很清楚，成全圣灵，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段的经文我们有看几个很重要的结论，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学习。我们要在主里一起学习，在这里所谓的一起是什么？包括牧者跟众弟兄姊妹，众弟兄姊妹跟牧者会一起学习，牧者不是完整的，一起学习。第二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在主里一同成长，有学习没有成长，白学，白学。如果说我们学习了，但是没有成长，那没有功用，白学。第三个，我们看到什么？要完成主的命令。我们学习，我们的成长，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命令，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让神的家再次被建立起来，然后最后要把荣耀归于至圣神。如果教会存在的目的没有 建立基督的身体，没有归荣耀为主，那教会只不过是一个聚乐部，教会只不过是一个聚集的地方而已。所以盼望今天短短的七节的经文，能够让我们再次想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托主的托物是什么，盼望我们一起能够在成全圣徒各地精神建立基督的生命当中，一起来成长。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让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主的真道当中能够同情你，主能够真的是再次被装备，再次彼此配搭，为自主你自己的家，为是完成你的托付，为是我能够让你们得到高举，得到最大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